我们今天要继续的来分享《帖撒罗尼迦前书》。今天的经文取自《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第一到第十一节，《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第一到第十一节，让我来念。弟兄们，论到时候、日期，不用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自己明明晓得，主的日子好来的好像夜间的贼一样。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灾祸忽然临到他们，如同惨难临到怀胎的妇人一样，他们绝不能逃脱。弟兄们，你们却不在黑暗里，叫那日子临到你们好像贼一样。你们都是光明之子，都是白昼之子。我们不是属黑暗黑夜的，也不是属幽暗的，所以我们不要睡觉，像别人一样，总要警醒谨守。因为睡了的人在夜间睡，醉了的人在夜间醉。但我们既然属乎白昼，就应当谨守，把信和爱当作护心镜遮胸，把得救的盼望当作头盔戴上。因为神不是预定我们受刑，乃是预定我们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救。他替我们死，叫我们无论睡着醒着都要与他同活。所以你们该彼此劝慰，互相建立，正如你们素常所行的。让我们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恳求主你的灵继续的感动我们，引导我们，叫我们愿意遵守你的话语，活出你所指引我们的。我们这样子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弟兄姐妹平安，也跟在线上的弟兄姐妹来问安。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就是大概两三个星期前吧，就是十月底的时候呢，这个虎豹别墅那里有一个这个地狱博物馆，然后可以说是已经完全开放了，可以给到访者去参观，是一个升级版，而且是一个扩建版的这个地狱博物馆。所以不知道大家知道吗？你们可以用你们的这个voucher 啊，去看。有一个这个看了的人呢，很好笑，他这么说，他说对于那些胆小的人啊，好消息啊。为什么呢？因为以前呢，我们每次听到那边有一种背景的那些音效啊，会有一种毛骨悚然的尖叫声啊。现在没有了，哈，这个尖叫声不会出现了。我听到读到这个的时候，我就想起说，是啊是啊，我以前小的时候呢，每次去看那个虎豹别墅里面的那个十八层地狱的时候，哇，然后呢就是非常的惊吓。为什么？因为里面就讲哇，你犯什么罪啊，你就有什么罪行啊，然后什么啦，哇，以前是很惊吓的。不过呢，不知道大家以前去看的时候，是不是也是有同样的感受。虽然我以前年纪小的时候，我就已经知道说，我们其实这个华人的民间宗教的信仰其实跟我们的基督徒的信仰是不一样的啦。不过其实呢，以前呢就是会把这些儿时候的这个印象吧，投射在我的信仰里面，就是很方便嘛，好像都差不多，对不对？而确实如果你讲中古世纪基督徒对于这个地狱的了解，就是有所谓的九个同心圆这样子的一种折磨人的酷刑的地方，其实是从希腊罗马那边引进过来的。其实如果是讲中古世纪的那种了解，其实可能跟我们华人的这个十八层地狱可能也没有太大的差别。那今天要讲一个很郑重的话是什么呢？就是在这里呢，我要断然的宣告说，其实这跟我们的圣经所形容的呢 是完全不一样的，完全不一样，绝对没有这样的事情。其实如果你好好的看圣经的话呢，你会发现除了一个在启示录里面讲到一个所谓好像充满硫磺的一个火海火湖啦啊，这样的一个地方呢，其实圣经里面关于地狱呢其实是没有多少形容词的，没有多少形容这个地方的经文，没有的，最多只是一句两句，就是这样而已。而我觉得呢，圣经里面呢没有这些形容词呢是很刻意的这样子的，故意没有讲这些东西。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其实在马太福音里面第十章里面已经有讲了，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你们不要怕他们，唯有那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所以也就是说，其实在这里呢，我们其实根本不需要去揣测这个所谓灭在地狱里啊，你的灵魂要灭在地狱里，到底这个灭是怎么样的灭啊？是那种永久性的那种折磨的那种灭法吗？还是那种会变成荡然无存，立刻变成荡然无存的那种灭法？没有的，根本不用去揣测这些东西。为什么呢？因为在这里讲得很清楚，你要怕的是神本身，你要怕的不是什么地狱的细节。所以在圣经里面呢，根本几乎是没有谈到任何这些细节。所以也不应该有任何人觉得啊，哦，你形容的这个地狱啊，哎，好像没有这么怕人呢，这样我就继续行恶吧。不会有人这样想吧，对不对啊？或者又说，你其实你好好想一下，就是说对于恶人来讲，这些细节真的重要不重要吗？有没有任何恶人因为细节不够精彩，他们行恶或者不行恶的？没有。很多时候他们藐视的并不是这个细节本身，不是审判本身，他们其实藐视的是神这个审判主本身。所以在诗篇十四章就这么形容了，愚顽人心里就说根本没有神，他们根本就不 human， 根本就不采神不神。那这边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要怕神呢？为什么耶稣说我们要该怕的是神呢？怕神是什么意思？这个就跟今天的主题神的日子有关系了。到底神的日子是什么意思？答案呢就在以赛亚书第五十九章里面，所以让我们慢慢的来看。以赛亚书五十九章这里说，当诚实少见的时候，当离恶的人反而成为猎物的时候，以赛亚说，那时耶和华看见没有公平。所以当有一天真的世上没有公平的时候，神会甚不喜悦，他看到无人拯救，无人可以做这个拯救的工作，无人可以代求，他甚为诧异，就用自己的膀臂施行拯救，以公义扶持自己。啊，神亲自出马，神亲自来伸张正义，神以公义做铠甲，或有些翻译就是说神以公义作为他的护心镜，然后呢以拯救作为头盔，以报仇作为衣服，以热心作为外袍，他必按人的行为施报，恼怒他的敌人，报复他的仇敌，向众海岛施行报义。所以以赛亚书第五十九章这里所讲的是什么？就是当有一天如果公义公平再也找不到的时候，没有人能够做这件事情的时候，神他会亲自出手伸张正义。在这里所描绘的这个比喻就是神他会全副军装啊，又有护心镜又有头盔。在这里呢，全副军装是什么意思？就是告诉我们这是一场正邪之战，要打仗，正邪之战。所以如果你问我怕神是什么意思的话呢，我的答案就是怕神表示你相信总有一天邪恶的人呢会有最终的审判，不管 你现在看到的景况是怎样。不管人告诉你说安稳啦、稳妥啦、无代志啦，如果人家觉得说可以无法无天而没有事情的时候，如果你是一个怕神的人，就表示你相信不管现在处境如何，总有一天神一定会出手，总有一天一定会有审判，总有一天一定有伸张正义的那一天。这就是怕神的意思。而当神伸张正义的那一刻，神介入历史施行公义的那一刻，那一天就是神的日子。不过今天的经文里面很有趣的地方是什么呢？很有趣 的地方就是，不单是神本身，他要全副军装。保罗在今天帖撒罗尼迦的经文里面告诉帖撒罗尼迦的这些信徒们说，你们也要全副军装。诶，不单是神自己穿啊，信徒也要穿。他告诉这些信徒说，我们既然是属白昼的啊，我们是属于白昼的，我们是白昼之子，我们就要谨守，把信和爱当作护心镜来遮胸，我们要把救得救的这个盼望当作头盔戴上。所以保罗其实是告诉信徒们说，我在这个正邪之战里面呢，我们跟神是站在同一边的，我们是与神一起征战，不单是神穿上这个军装，我们也穿上。要不然如果我们不是跟神一起打架，那我们穿来干什么？当然是因为神打仗我们也打。所以我们很清楚，当这个审判之日来到的时候，当神的日子来到的时候，我们不用惧怕，不用去担心这个事情。为什么？因为这个日子来到的时候，打仗的时候，我们是跟神站在同一边的。所以保罗就安慰这个帖撒罗尼迦教会说，神不是预定我们受刑罚，麦加不用担心，而是预定我们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救，我们跟神是站在同一边的。所以我们再让我现在来总结一下我所说的话。第一，是我们不绝对不需要去揣测下一个 slide， 我们绝对不需要去揣测任何关于什么地狱啦的是怎样啦，然后是什么呢？因为圣经其实根本没有形容什么。当然有地狱这个事情，可是不用去揣测它。我们更不用去揣测到底这个日耶和华的日子到底几时来到，因为很肯定的事情是说什么？保罗都说根本都不要告诉你们的，因为你们已经知道了。最肯定的事情就是我们这个日子来到是意料之外的事情，特别是针对那些恶人，他们绝对想不到耶和华的日子几时来到，就是在他们不知道的时候日子就来到，所以根本不用去揣测这些东西。最重要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怕神，或者更我比较喜欢的形容词，我们要敬畏神，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因为我们要确保说，当耶和华的日子来到的时候，我们跟神是站在同一边的。其实这个就好像一个足球赛一样，你怎么知道你是站在哪一边啊？你是这方还是那方？怎么知道？看你穿什么就知道，对吗？你穿什么就表示你站在哪一边。而你这保罗讲得很清楚，你应该穿的是把信和爱当作护心镜来遮胸，要把得救的盼望当作头盔来戴上。我想当保罗这样子形容这一句话的时候，把信和爱当作护心镜，把得救的盼望当作头盔的时候，其实对于帖撒罗尼迦教会来讲是其实是莫大的安慰。因为这个信、爱和盼望正是他们在穿的，他们已经在穿了。如果你还记得 我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的第一个讲道的时候，我就讲了保罗一直纪念感恩这个帖撒罗尼迦教会。他说我在我的父面前不断的纪念你们，为什么？因为你们信心所做的功夫，因为你们爱心所受的劳苦，因为盼望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记得吗？帖撒罗尼迦教会就是有信心的劳苦，有爱的信心的功夫，有爱的劳苦，有盼望的而忍耐的教会。这三个元素能够使到他们在患难之中，在逼迫之中能够存留下来，也就是这三个元素最后当耶和华的日子来到的时候，他们已经穿好了，信和爱作为护心镜，盼望作为盔甲，他们早就穿好了，所以是莫大的盼望，莫大的安慰的信息。他们是白昼之子，根本不用担心黑夜，不用担心黑夜的贼，因为他们是白昼之子。信、爱和盼望就是功夫、劳苦和忍耐。意思是说什么呢？意思就是说他们的信使到他们能够彼此关怀，彼此照顾，他们的爱使到他们为着这个群体他们愿意付出，愿意牺牲，他们的盼望使到他们在患难之中，各种挑战之中，他们依然能够坚忍不拔，继续的持之以恒。所以保罗肯定是已经是知道帖撒罗尼迦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教会，因为他派提摩太去看他们嘛，然后提摩太回来告诉他们说，哇，这个教会真的很好，有信有望有爱。所以保罗就说你们继续吧，继续，你们继续的彼此劝慰，你们继续的彼此建立。保罗说正如你们素常本来就是这样子的行为。弟兄姐妹，形容了这个帖撒罗尼迦教会就是形容了一个白昼之子的教会。现在我要讲关于黑夜之子的教的那些人。黑夜之子形容的就是那些逼迫这个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人。在第二个讲到的时候，当我讲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的时候呢，有形容了这些就是那些什么样的人，那些用谎言，那些用污蔑的话来逼迫教会的这些人。在第二章第十四节这边说，弟兄们，你们曾效法犹太宗和基督耶稣里各教会。效法就是说你们跟那些一样啊，一样在哪里？他说你们也受了那些本地人的苦害，正如他们受了犹太人的苦害一样。所以在帖撒罗尼迦这个地方他们受到本地人的迫害，在犹太地那边呢，犹太地的那些基督徒也受到犹太地的那些犹太人的逼迫。然后呢，这些犹太人杀害耶稣基督和先知，又把我们赶出来，他们不得神的喜悦，并与众人为敌，不许我们传道给外邦人，使外邦人得救，常常充满自己的罪恶。这个充满这个字跟堆积一样，是常常在堆积自己的罪恶。好的，这里就说神的愤怒临到他们身上已经到了极处，也就是说已经是发生了。所以在这边讲的这个充满罪恶，或者是堆积罪恶，堆积到一个到了极处的地步呢，形容的就好像神啊，他对于这个罪的这个忍耐他有限度的，他再也忍耐不住的时候呢，就好像以赛亚五十九章我们看到所形容的这样，当这个已经忍无可忍的时候，神呢就会以他的愤怒亲自出手。然后在所以对于保罗来说，当他形容说这些在犹太地的这些犹太人啊，当他们受到审判的时候呢，可能形容的就是在主后四十九年那里呢，因为这个凯撒大帝的一个这个颁布呢，要把所有的犹太人从罗马城呢 驱逐出去，然后呢在这个犹太地那边本身呢，耶路撒冷本身呢也有一个大审判，然后呢有一个大屠杀发生了。可能啊保罗所形容的就是在主后49年那边对于他们的那个审判，然后呢可以说是一个小型的主的日子发生了。保罗在这里所形容的是不单是那些人会发生，保罗也劝勉帖撒罗尼迦信徒说，这些现在逼迫你的这些人呢，有朝一日他们也会得到这个审判，也会有一个耶和华的日子来到，只是时间来到不来到而已。对于保罗来讲，灾祸一定会忽然临到他们，就好像惨难临到怀胎的妇人一样啊，有怀胎不生的吗？时候到就会来到，他们绝不能逃脱，保罗这么说。所以现在呢，在等待的日子呢，保罗说保罗要鼓励他们，要安慰他们说，你们已经很好了，你们呢跟这些黑夜之子是完全不一样的，你们现在只要警醒，只要警醒，然后呢继续做你们该做的事情，没有问题的，因为你们是白昼之子，你们有信心所做的功夫，你们有爱心所受的劳苦，你们有因盼望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弟兄姐妹，今天呢我想要讲这个白昼跟黑夜呢，我想要延伸一下这个比喻，来形容那些活在属目光之中的人。什么叫做属目光啊？属目光就是当那个太阳在那个地平线之下的时候，太阳还没有出来，太阳已经下去了，就在那个地平线之下的，我们把它形容为属目光，就是属光跟目光了。这个就是这个属目光的这个时刻呢，就是白昼跟黑夜之间的时刻，因为太阳在地平线之下。属目光呢，基本上就是两个时段，一个是属光，一个是目光。属光呢，就是在日出之前的时刻，然后目光呢，就是刚好日落之后的时刻，不是白昼，可是呢，也不是黑夜。因为白昼跟黑夜，刚才讲了很清楚的，白昼之子呢，就是那些很积极的信徒，他们以信、以望、以爱，就好像帖撒罗尼迦教会这样子，他们与神征战。我们很清楚的，当耶和华的日子来到的时候，他们必得拯救，这个是保罗讲得很清楚的。所以保罗对于他们来讲，今天的信息就是安慰，就是鼓励。而黑夜之子呢，也是很清楚的，就是那些行恶的，那些逼迫基督徒的，然后呢最后是死不悔改的，这些呢就是黑夜之子，很清楚的。然后当耶和华的日子来到的时候呢，他们必蒙神的愤怒，这个也很清楚。以赛亚也好，帖撒罗尼迦也好，就是对这样的黑夜之子是警告他们。可是弟兄姐妹一定会问我一个问题，那这些属目光之子呢，不是白昼，不是黑夜，他们会怎么样呢？是拯救吗？是愤怒吗？耶和华的日子来到是什么呢？弟兄姐妹，答案是我也不知道，因为圣经也没有讲，也许最后就是神自己决定吧。不过我今天呢还是要对他们来说话，对他们来呼召，告诉他们不要再徘徊在这个属目光之中了。因为在耶和华的日子来到的时候，你应该是白昼之子，而不是在属目光之中。这个属目光有两种人，第一个呢，我把它称为在属光中的人 我把它称为黎明之子，就是还没有日出之前的黎明之子。黎明之子形容的就是他们是非基督徒，可是呢，他们又不是真的是黑夜中的人，因为他们没有行任何的邪恶。然后呢，他们对于基督徒也没有任何的逼迫，可能是很和睦相处的，没有问题的。他们就在黎明之中。可是对于他们来讲，他们觉得可能我不需要做基督徒嘛，可能我也可能可以了解了。为什么呢？因为黎明看起来好像也是活得好好的嘛，也是有光嘛，好、曙光嘛，也有光啊，我能明白。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好像我是偶尔我也会早起，然后送孩子上学，那个时间点就是没有日光了，只有曙光，对不对？太阳还没有完全升起来，还没有日出，所以呢，曙光也是可以用啊，也是可以起来啊，也是可以整理好自己啊，也是可以用曙光走到停车场，然后驾孩子上学，没有问题啊，曙光也能用吗？可是弟兄姐妹，今天要讲的是曙光和白昼还是天壤之别，曙光跟白昼还是不同的。这也就是为什么耶稣要道成肉身来给我们看，看到真正的光，真正的生命是不一样的。如果你有开车的，我想你就明白了。有时候你开车开车开车，曙光啊还有一点亮光，开车开车，哎，忽然间当天亮的时候，就是你关灯的时候。曙光和白昼天壤之别。而我觉得曙光变白昼的那一刻呢，其实就是当你真正明白福音的那一刻，当有人愿意跟你传福音，当你真正领受福音的那一刻，就是曙光到白昼的那一刻。传福音是什么？传福音就是告诉人耶稣，耶稣是如何的完成创造主所托付的使命。传福音就是我们通过我们的言行，我们的举止，我们让人看到，当我们有圣灵引导我们的时候，我们有信，我们有望，我们有爱的时候，是如何的不同。这就是传福音，这也是我们幸福小组所要传达的。曙光跟白昼是不一样的。如果你是基督徒，可是你发现你的言行举止，你的生命，或者你的信念里面呢、可能这跟这些黎明之子没有不同啊，他们完全不知道，看不出你做基督徒有什么不一样的话，危险。为什么？会不会你自己也活在曙目光之中，只是他是曙光，你是目光？这也我就讲到第二个在曙目光之中的人，我称他们为黄昏之子。一些人是在曙光，可是有一些人是在目光。目光形容是什么？目光就形容他是基督徒，不过呢，他已经不在白昼里面了，已经慢慢慢慢慢慢进入到黑暗里面，越来越阴暗，越来越阴暗。这也就是为什么保罗要派提摩太去帖撒罗尼迦。为什么？因为基督徒慢慢慢慢进入目光之中是有的，是有的。当你进入目光之中的时候，就是发现你的信心再也没有功夫了，你的爱心再也没有劳苦了。当你的盼望越来越没有忍耐的时候，就是你慢慢慢慢进入目光之中，已经不在白昼之中了。保罗派提摩太去帖撒罗尼迦，就是要避免这样的事情发生， 因为基督徒进入暮光，进入黑夜是有可能的。我想我今天讲对于一些人要讲这个属暮光这个事情，就是要跟提摩太所要做的是一模一样的，要告诉一些人说，你要离开这个属暮光，你要离开暮光，你要回到白昼里面，你要跟 你的主耶稣基督再一次的接连，因为耶稣基督他就是真光，他就是生命。如果你发现你已经慢慢啊进入暮光了，我觉得你应该去找你的区牧来谈这个事情，找你的或者找我也可以，就谈说，哎，我的信仰，我的生活好像进入危机状况了，不要进个整个黑夜了才来找，当然黑夜还是有的救了，可是不要真的到黑夜才说，当你暮色将近的时候就赶快找你的牧师吧。或者你知道有些人他已经是活的这个样子了，基督徒不像基督徒的时候，也许你也可以扮演一个角色，就是好像保罗告诉这个帖撒罗尼迦讲的，你要彼此鼓励，你要彼此劝诫，你要彼此扶持，你可以分享你在小组里面所学的，你也可以在灵修的时候你所学习的，你也可以跟这样子的人分享。因为传福音这个事情我要讲很清楚，传福音不是单单只是给非信徒的，传基督徒也需要福音，所以保罗说你们要彼此劝诫，互相建立。当我们慢慢来到今年年底的时刻的时候，我们一直从去年到今年讲的一个主题就是传神。为什么我们这个主题绝不能够断，传福音的事情绝不能断？为什么？因为这必须成为我们喜年堂的 DNA， 我们的文化就是不断的传神。愿主成为我们的真光，让我们都能够活得成为一个白昼之子。让我们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感谢你通过保罗的话来劝勉我们都要做白昼之子，叫我们与你的福音接连，体会耶稣这真光，这真的生命流入在我们里面，充充满满，有恩惠，有真理，叫我们也活出相应的信，相应的爱，相应的盼望，把福音从我们的生命中流露出来，也流露到我们周围在属暮光之中的人。恳求主你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这样子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弟兄姐妹，我们现在